这几天心里边也都非常的难过哈，这个想到这个汶川的大地震哈，啊，我平常是不太看电视的，但是那天打开了以后，我觉得心里边有几个很重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的。我就问我太太，我说你看到这个节目以后，你看到这个新闻以后，你心里边怎么想的？我想我们心里边也有很多的想法，对不对？他说我很难过。这个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幸好不在那儿？其实我心里边的第一个想法是，哇，这个大陆回去还是不太容易哈。万一大陆的都是高楼大厦，对不对？都是水钢筋水泥，任何一地震，这个可能性就是全完蛋。在任一个城市里面都是这样的。那第二个想法，我是想到，也许我太太会觉得，哎呀，去大陆实在是不容易。第三个想法是看到那么多的人过世，或者看到那么多人有灾难，心里边第一个想，最后一个想法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其实我们心里边可能都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最后回到神的想法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是要我们传福音给他们。那我最后会讲到这个想法，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为什么而活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为自己活，我们就想到，哎呀，真是好，我们没有在那边哈。后来第二个想法想，洛杉矶有可能地震。这洛杉矶地震的话，整个加州全部沉到海底，哇，这个非常可怕。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哎呀，我们要赶紧学游泳。我妈说，当沉到海底的时候，那个水是滚烫的，你怎么会游都没用。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我们为自己活的时候，我们就很庆幸；但是当我们为神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呼召我们这生要做什么。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为我们的同胞，好不好？为他们来祷告。我绝对不在乎这个地震怎么样的，在乎让他们的眼睛能够打开，能够归向真神，好吧？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这个国家仰望你的手中，主啊，只有你能够拯救这个国家，主啊，只有你能够把福音，主啊，真正的来带给他们，主啊，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主啊，虽然这个国家，主啊，不断的在富强，主啊，但是在灵里边是贫穷黑暗的，主啊，多少的人在拜偶像，多少人在拜金钱，主啊，多少人在活在罪中没有盼望，主啊，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求你来使用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主啊，把你永生的福分带给这个国家，主啊，让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得到永生，主啊，超越死亡，超越苦难，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好，大家请坐，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八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孩子把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工，主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来改变成长，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这段经文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我们发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劝告。我想在911的时候，那些在帝国大厦里边拥有公司、拥有很多财产的这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到达了世界的顶端，但是在瞬息间那个大楼就被大火燃烧起来倒塌的时候，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了解一个事实，当我在看这个地震的时候，我了解一个事实，就是在1840年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他当时才20多岁，他就从英国坐船来到了美国，来到了中国大陆。当他看到大陆在那个黑暗的权势里边，在那里人好像毫无价值，在那里待了6-7年以后，他就回到英国，他就开办了一个内地会，要把福音传到整个的中国大陆。内地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全部都穿清朝的服装，留长辫子，用筷子来吃饭，然后说汉语，所有的东西都跟中国人一样，为了就是把福音传给中国。当时他就写了一本书，后来这个变成一个杂志，这本杂志叫做 The Millions in China， 就是中国百万。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亿人口，他说在每一个月中国就有100万人死亡，没有福音，中国这100万人就是在奔向地狱。所以当我那天看到这个电视的时候，我跟你讲，死是每一个人最终的结局，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会面临到这个时刻的，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面临死亡，是因为自然的灾害，是因为疾病，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这一天总有一天会来到的。其实人生最大的真理就是这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接着说，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舍去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从死里复活，只有他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所以传福音为什么那么重要？到面临灾害的时候，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吗？传福音是最重要的，传福音是最重要的。 好，待会我们再来讲这个哈。我们来讲今天的题目，今天的题目叫做跟从耶稣，还是用上一次的这段经文哈。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几段非常重要的真理。当主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受许多的苦，然后他的一个很重要的门徒彼得就拉住他说：“说主啊，万不会如此的。”主耶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转过来对彼得说：“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上一次讲到，就是当我被呼召传道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的生命里边常常是体贴人的意思，常常没有办法体贴神的意思。所以当我的母亲回到中国大陆和我的哥哥住了两个星期以后，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所以他上个星期在这做见证，大家就知道我不是在夸张哈，他是真的改变。每天早上5:30他就起床了，但是灵修祷告每一天他都在生命里边有很大的更新和改变，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新的成长在他里边。你只要跟他谈话，哇，我每一天我就觉得，妈，你今天早上有什么得着吗？他就开始跟他讲他的得着，哇，那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当讲台开始传讲高举人、以人为中心的信息的时候，人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改变。当讲台开始传讲妥协的信息的时候，教会就被这个世界所侵蚀，教会就被罪恶的世界所侵蚀，教会就失去了抵挡世界的能力。我们不能传讲妥协的信息。第三，当教会开始传讲今世祝福的信息之后，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就越来越贪爱世界。这个信息是一种变相的异端。最后，如果我们传讲商业的信息、讨好的信息来赚取教会的增长的时候，那个增长是一个带来弟兄姐妹 shopping around。 所以教会的信息是不能够妥协的。那今天我要传讲一个信息，叫做跟从耶稣。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第24节哈。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地方主耶稣讲到两次要跟从耶稣，这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哈，我这个人的性格哈，是非常非常容易被环境所改变的。我觉得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本来打定主意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哇，这个声音说你不要去，那个人说你不要这样，哎呀，你不要这样狠心，哇，我整个心里边就是翻江倒海，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很少你会发现有的人在他的一生中是非常坚定的，这种的性格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对一件事情你是非常执着的。所以当我进到教会以后，我在阿兰塔那个教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教会，我被很多的事情所吸引。牧师每一个星期讲一篇非常好的道，哇，那个讲章非常的棒，我常常被他的讲章吸引。有的时候他请人来做见证，我也被那些见证所吸引。哎呀，我觉得那里边的情节、上帝的作为那么好。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主日学有很多属灵的知识，我也常常的被这些所吸引。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很美的诗班，有30多个人，每个星期都献非常美好的诗歌，哎，我觉得也很欣赏。它的教堂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大，不像我们这边这么热，好，那边空调一打，哇，非常的舒服。人的口才，然后慢慢开始服侍主了以后呢，发现有各种灵修的方法，有各种各种的策略，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的吸引我。最后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神学院里边有很多高深的知识，很多的策略，讲很多神学的知识、神学的方法。然后我们就去参观洛杉矶每一个最大的教堂，哇， 很多很多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很多很多非常宏伟的大教会，哇，心里面常常被这些吸引。但是慢慢我发现我的生命开始迷失焦点，我的生命开始变得迷茫。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当你来到美国，当你在这个世界里边每天生活的时候，你生命里边的焦点是什么？你是不是开始迷失生命里边的焦点？你生命里边的目标是什么？你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生命里边那个焦点我开始迷失了，我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东西开始迷失了，我生命里边的方向开始迷失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我不知道我人生应该怎么活。也许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状况。直到有一天，我觉得在读圣经的时候，神在这里说，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我觉得这句话就像一个光照到我的心里面。我们的人生的焦点是什么？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当我们生活的时候，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让我们偏离方向。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可能吸引我们的心。但是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人生最重要的焦点，神给我们人生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跟从耶稣。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要真正的被耶稣所得着，这个目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生命的焦点是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追求的焦点也是在耶稣的身上，而教会的主角也是耶稣。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追求，我们欣赏这个，我们看那个，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耶稣是教会的主角，我们生命里面的焦点是耶稣。所以我们很容易眼光迷失了，忘记耶稣是教会的焦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哈，被什么吸引？或者说我们的心被什么吸引？是不是应该常常的回到耶稣的面前来，知道耶稣今天对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呼召，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跟从他。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是跟从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可能是跟从传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从外表很多很多的这些五光十色的东西，但是在生命里边最深的耶稣对我们的呼召是跟从他。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教会，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救赎，如果没有耶稣世界上就没有神。这是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我妈妈哈，我觉得她更新改变了以后哈，这个人变得非常的奇妙。其实她是一个爱好非常广泛的，他每天早上起来做操，然后吃最营养的东西，然后就开始看各种的书，都已经75岁了，每天报个英文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呦拜托，你都75岁了，你到底学英文学什么？哇，他就很有兴趣，然后看各种各样的书哈，哇，他那个心哈就是在整个在飘来飘去，然后坐在那弹钢琴。哎，有的时候就跑来了说，儿子来教我一段。哎呦，我都觉得很烦着，我说你都75岁了，你现在弹钢琴，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要成钢琴家吗？对，他就是爱好哇非常广泛，他什么都喜欢。 就是这样的。可是哈，当他被耶稣得着了以后，哇，你可以发现啊，他那个焦点非常的清楚，每一天早上起来那个焦点非常的清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今天有没有什么得着？哎，他说哈，我今天早上哈，他那个 Good TV 上面有一个音乐盒哈，然后上面呢有一个人呢，就是每一天坐在那边戴不同的帽子，然后讲一些我听起来哈，我觉得讲的是非常慢然后非常闷的那些话。他说哎呀，我每次看这个节目我都有得着。然后我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个节目，我一点得着都没有。我说妈，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着了？然后他就说中间有两句话得着了。那两句话是什么呢？那两句话就是说血气的爱，他说神的爱不是血气的爱，血气的爱尽头就是毁灭。就这两句话，我看过去我就看过去，我没有任何得着。但是这句话在他的心里边那么大得着。我说妈，你到底有什么得着？然后他就在那跟我讲，他说哎呀，这句话实在是宝贵啊，这个你看血气的爱尽头就是毁灭。他说神的爱不是血气，他说很多的时候你看妈妈的对儿子的爱就是血气的爱。血气的爱是什么？就是占有，就是自私，到最后发现儿子被媳妇抢走了就是毁灭。啊，我一听哇，你看他真是有得着，你知道吗？他跟从耶稣啊，跟从耶稣的人就是有得着，你知道每天都有启示。那我怎么看那句话，听了一讲就那么简单两句话，我怎么一点得着都没有呢？哦，他说神的爱就不是这样，神的爱就是那个不是血气的爱，是无边的宽广的爱，只要你认罪悔改他都接受你。哎呀，他那个话简直是真好。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说妈，你又有什么得着？他又看那个音乐和节目，又有得着。我说你今天得着怎么样？他说今天得着不是大得着，是个小得着。然后他就说那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说顺服是最难的。哎呦，我说这句话你就得着了。他说对啊，顺服是最难的，顺服就代表我们里边没有半点自己的坚持。哇，他这一句话一讲砰就打到我心里边了，我就发现我心里边有太多自己的坚持，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多少自己的坚持？正因为我们有太多自己的坚持，我们没有办法顺从神，所以顺从神是最难的，不能够有半点的坚持。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开始跟随神的时候，神的话就不断的在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有光照，每一天都有启示，每一天都有里边生命不断的翻新和改变。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我觉得就好像圣灵的利剑扎到我的心里边，好像把我的生命抛开一样。所以圣经上的话他说神的剑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一样，把我们的骨髓心思意念全部都抛开。我觉得我的心完完全全被他打开一样，就在那里被他光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好像维持在一种宗教的关系。我也读经，弟兄姐妹我们都读经，对不对？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聚会，我们也唱诗，为什么就是没有得着呢？很奇怪，难道神是偏心的神吗？我不相信。我觉得当我们的神是真正的去，当我们的心是真正去跟随这一位神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断的在更新，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跟随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太容易的。所以弟兄姐妹好，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要明白，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标杆。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被外在的很多东西所吸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最真实的根基， 或者我们的心在这一生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很多的东西吸引我们的心，我们要来回到那个最根基的东西，我们是要来跟随他。所以跟随耶稣，跟随这一位神，跟随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在跟随一个人，所以跟随主耶稣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那么跟随主哈，可能不一定说我们就是要去做传道人。你也许说哦，跟随耶稣是不是要去做传道人？其实圣经里边哈，有很多很多的人都不是专职的传道人，但是他们都是一生跟随耶稣的人。你比如说像大卫，他是一个君王，大卫是一位日理万机的人。你看大卫有多少的仗他要来打，每一天有多少的国家的事务要来处理，他是一位君王。那那个时代他有可以娶那么多太太，对不对？后宫有那么多的太太，然后生那么多孩子，然后日理万机，所有的每一天，我相信他可能比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忙，对不对？他是白天忙晚上也忙，忙得不得了。可是大卫在圣经里边，大卫的一生他的焦点从来没有偏离过。所以大卫的诗，每一篇诗都是注目在这一位神的身上，是那么样的渴慕神，那么样的亲近神，所以神那么样的使用他，神在他的一生里边来释放那么多的神迹。所以跟随耶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以理也是同样的，在那么样变幻莫测的这个国家的政治里边，他是三个帝国里边的宰相，很奇妙，每一个皇帝都换了，但是但以理就是没换，但以理永远在那里。在他生命里边有一个焦点，就是他每一天他都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这一位神，来跟随他，他那个焦点从来没有失去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哈，在你的生命中，当你回到耶稣的面前，当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问一下你心里边，你在跟随什么？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说，我们是不是跟随他？所以主耶稣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跟从耶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但以理不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宰相，他也是日理万机的，但是每一天他来亲近神，所以他的灵性，他处事的能力非常的棒。所以每一个困难临到的时候，神都帮他化险为夷，他在那个时代里边为神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摩西也是同样，面对领200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很多的时候他要处理多少的难事，不要说200万人了哈，一家人都已经够难了，对不对？就说儿子哭了，哇，那会儿老婆跟你吵架了，哇，所有的事情。但是摩西每一次都来到会幕的面前来亲近这位神，神就启示他。所以跟随耶稣，跟随这一位神。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失败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的例子。所罗门也是神赐给他极大的智慧，但是在晚年的时候，因为他太富有了，因为他太多的这些东西迷失掉了，所以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偏离了神的道路，所以灾难就临到整个以色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哈， 我们人生的焦点是什么。我不知道哈，你是不是常常不知道你人生要做什么。我有时在大陆的时候，我就问那些弟兄姐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人生要做什么？8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人生要做什么，没有目标的。那你知道不知道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人生什么时候是有价值的？还是说我们这一生只是会随波逐流？大家都上北大了，哇，我们都蜂拥去北大，哦，大家都来 UCLA 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蜂拥来 UCLA， 对不对？还是说我们人生神的带领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不会迷失。当别人来问你你这一生要做什么的时候，你非常清楚。当别人问你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时候，你非常的清楚。我觉得我是一个，我刚才有讲过，我是一个常常迷失的人，常常三心二意的人，常常会被环境影响的人。但是我觉得哈，这句话可以来医治我们生命里边的疾病。如果你也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如果你也是常常会迷失的一个人，如果你也是常常被环境、被很多的东西所影响的一个人，我觉得跟从耶稣这句话会改变你的生命。为什么呢？当你明白跟从耶稣是我们生命里边唯一的目标、唯一的道路的时候，你就知道跟从耶稣是你人生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跟从耶稣，那个大地震一来我们就跑了，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知道跟从耶稣，那个大地震一来我们就说，哎呀，幸好我不在汶川。或者那个大地震一来，哇，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然后我们就开始担心加州也会落下去。但是我太太就讲，哎呀，只有巴西是不地震的，然后我们搬到巴西去吧，对不对？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不要搬到巴西去，那我们搬到美国中部吧。他说不行，中部有龙卷风，你看到没有？搬到奥尔良吧，奥尔良有大洪水。你可以看到没有，当我们不是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人生没有焦点的，这一阵我们就往那儿跑，那一刮风我们就往那儿跑。但是当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是有焦点的，震是震不跑我们的，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人生的方向是非常清晰的。我们人生要做什么，神会非常清楚的启示给我们，我们会非常的坚定，任何的困难都不能够让我们改变。这个就是跟从耶稣的宝贵。跟从耶稣可以医治我们生命里边这个软弱、三心二意、彷徨、没有目标的疾病，让我们生命中有那个定义，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跟随他，跟随在他的后边。所以前两天哈，我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讲到，他说神的路是最好的路。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担心，但是神的路是最好的路，跟从耶稣的路是最好的路。他说哈，我们需要有信心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相信他的带领是在神的眼中所看为最美好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一生不在地震的手中，我们的一生也不在那个经济风暴的手中， 我们的一生不是在环境的手中，我们的一生是在这一位全能神的手中。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信心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他会带领，他的带领是在上帝这位美善的上帝眼中所看为最美好的。所以我们是把我们的不明确的未知的未来交在这一位全能全知的神的手中。所以跟随神，我觉得跟随神是一个，我相信应该是在神的眼中所看为最美好的，不一定在人的眼中看为最美好。前两天有看到哈，他讲到说保罗哈被带到罗马的时候遇见大风暴，保罗是在神的旨意里边，但是遇见大风暴，所以保罗在那个大风暴里边，他靠着神持守住他的信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不仅整个船的人都得救了，而且整个船的人在那个风暴里边看到保罗的信心，整个船的人最后都信了主。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行走在神的旨意里边，并不代表说会一帆风顺，因为撒旦不希望我们行走在他的神的旨意里边，他会兴起很多的环境。但是当我们真的很清楚我们是跟随这一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所有的这些东西会变成一个荣耀神的东西。所以跟随神，我觉得，我相信在天堂里面是最有价值的，在神的眼中看来是最有价值的。那么跟随神同样的也会带领我们生命里边不断的成长。前一段时间哈，我觉得当我开始教钢琴了以后，你知道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忧郁。怎么忧郁呢？因为我开始教钢琴，我就算成是这个self-employee 哈，我要自己去报税。哎呀，我就在那挣扎，挣扎来挣扎去，到底要不要报税呢？然后打电话给一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跟我说：“哎呀，你怎么脑筋这么死啊？死脑筋！”哎呀，我在那想了半天，我跟她说哈，我说我哈，挣扎来挣扎去，神的话跟我说。他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说我如果不顺从神的话，我很难去服侍神。我说我怎么去教导弟兄姐妹呢？所以我就决定要交税。可是交税你会发现哈，哗啦一下我那个钱就没了。就算你挣2000块钱哈，打个比方，四分之一交税变成1500，然后再奉献200变1300，然后再孝敬我妈200变1100，然后再加油钱变加200变900。我说900是干什么呢？可是哈，当我在这个心里边熬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话就来了。神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都会加给你。所以心里边对神就开始有信心了。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神一定会让我够用的，如果我行在他的旨意里边，一定会够用的。这个就是信心。所以生命就开始成长。然后前一段时间我的肝很不舒服，哎呀，我就很担心我快差不多了，你知道？哎呀，我在想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孩子这么小哈，然后就跟主说：“主啊。”其实你们看起来可能这个是很可笑哈，哎呀，你健健康康，你怎么担这种心？可是担心的人这是非常真实的。我太太前段时间就是整天咳嗽，因为她爸爸去年过世是肺癌，她整天咳嗽，哇，那个担心的已经不行了，你知道？每一个外边买的东西，她现在都不敢吃了。说，哎呀，我们家有这个遗传呐。担心的一咳嗽，哇，那个我跟他说，我说你不用担心，他自己流眼泪。他说你是一个很坏的牧师，你不知道体谅别人的软弱。 我变成很坏的牧师呢，我不能体谅他的软弱，可是你会发现我也很担心。可是呢，神的话就来，当你跟随他的时候，神的话真的就来了。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怎么办呢，主啊，你要帮助我。神的话就在马太福音里，他说你们什么人能够靠你们的忧虑使你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哎，当那句话一进来的时候，我所有的担忧全部没了。为什么呢？我活多久在神面前早已经定好了，真的。所以前一段时间哈，我们有一个姐妹说，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她说她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注意，她外面的菜都不买，自家她只吃她自家后院里面种出来的菜，是她自己种的，你想一点化肥都没有，可是走的最早就是她，五十岁就走了。你看我爸爸现在已经快八十了，他每天吃什么？每天就吃方便面，照理说他应该已经成木乃伊了。所以我们活多久，我们在神面前上帝已经定好了。当那句话一进来的时候，我所有的忧虑都离开了。我知道我不能够让我的忧虑使我的寿数多加一个，如果我现在走了，天父成为我两个孩子的真正的父亲，我相信他养我两个孩子比我养得更好，更爱他们。所以那个心中的恐惧完全就释放了。所以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神的话是那么真实，神的应许是那么宝贵，那个信心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么真实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以前啊，我每次跟我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哈，我妈妈有的时候这个不高兴了瞪我，然后不高兴了跟我拍一下桌子呢，所以我一直想说我应该孝敬我母亲哈，要一定要帮她办绿卡。所以好不容易现在把所有的资料都弄齐了。其实我以前哈，我要孝敬她并不是完完全全出于爱。我觉得多少哈，我觉得因为我是她儿子，我一定要孝敬她。可是现在她生命改变以后哈，我是真的想她留在我家里，你知道。可是她现在觉得，她说我已经祷告过了，上帝让我回香港。去传福音。我很担心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我觉得他还没有，他说没关系儿子，我先回香港把你父亲搞定，然后我带着他一块去福建传福音，然后我要留在香港，我娘家一大堆的人我都要传福音。你看当他被生命被改变，他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很清楚神在他生命里面带着做什么，对不对？他不是说我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妈，照理说最初信主是我带领你的，我应该算是你属灵的父亲，你应该听我的。然后他一转过身来，他说我怎么能听你呢？我要听神的。哎呀，那句话就像剑一样扎在我心里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定这一句话，我们不是听人的，真的，我们听神的。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路，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路。你看他带我哥哥和嫂嫂，那真是一条新的路。怎么可以想象到一个人信主才一个月就开始讲道了？他圣经其实可能创世纪都没有看完，他就开始讲道了，而且他讲的道是非常好的道，而且他不是一星期讲一次道，他是星期三讲一堂，星期天讲一堂，星期五还带祷告会，有的时候他还带敬拜，他那个带敬拜不是半小时，他那个站在上面一带敬拜带一个小时，他一带敬拜所有底下的人都痛哭流泪，你知道吗？这就是神的带领。神真的是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要行多少的神迹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的。现在你知道他服侍的那个量大到什么程度？他早上祷告一个小时，所有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早上他们大家灵修，星期三讲一场道，星期天讲一场道，星期五整个教会的祷告会，每天下午他要给他家里边住的那七八位准备做传道人的姐妹，每天下午他要给他们上一个下午的课。拜托，有什么人 信主才两年多，可以从圣经里边每一天你可以讲一个下午。我弹钢琴弹了20多年了，你让我每天下午给你弹一首曲子我都弹不出来，怎么可能弹得出来？你知道神在他里边做多少伟大的工作，这真是伟大的工作。他现在已经训练7、8个小传道人，这些人准备将来都出去传道了，等于说他现在已经做了神学院院长了，你知道唐松怀牧师一样的人物呢，每天下午上课，不是大量好几个老师教，而是他是做专职老师，从头到尾他都教。不在乎权势，不在乎势力，不在乎势力。你知道很多的敬拜赞美团好，那个好，哇，大批的人，然后又敲锣打鼓的，你知道？你在底下听点感动了没有？我妈妈说他们那个敬拜就是什么，就一帮人在那唱诗，然后呢，我哥哥私琴，我哥哥那个钢琴我知道的嘛，对不对？他小的时候跟我一起弹，后来他弹不下去了，你知道？后来才改学别的，你知道？上帝怜悯他。他那种弹那个理查克莱德曼都弹不下去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样子，哦，他现在一丝琴，你知道？我妈说没弹几个小节，他满脸都是泪水，哇，整个会场哭成一片，那个圣灵的工作极大的运作在那里。弟兄姐妹，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神真的是改变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东西。如果耶稣不是真神，我们的生命怎么会改成这样呢？如果他没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会有赦罪的平安？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生命怎么会有这样的复活的荣耀的样式？不可能的。我跟大家讲讲我哥哥这个人变成什么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乔红那个电影明星，他不信主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土匪一样，他的腰是粗哦，粗的那腿壮的不行，满脸都是大胡子，就那样一个人，知道吗？他是什么样，他开车的时候如果谁把他挤了一下，他马上几个弯就把那个车别住，然后一开车门就下来了，然后走过去把那个人的车门一拉，把那个司机一把拽下来一顿臭揍。这种事情哈，每个月都要发生个一两次。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喝酒哈，那个杯子哈，都是像那种大的玻璃杯，白酒倒得满满的，干一下半杯就没了。那个小酒杯他说不行，这太慢了。吃羊肉一吃都是3斤4斤这样吃，就这样的一个人。哇，那简直像黑社会的土匪一样。要现在那位复活的主改变他成为什么样的，非常敬虔的，那是非常非常敬虔爱主的。轻轻一弹圣诗泪流满面，我妈妈说你哥从来不哭的，什么时候哭啊？他这种人能掉眼泪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常常都是把别人打的。你看现在轻轻一弹圣诗满脸都是眼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中的焦点不是在跟随这一位主，我相信哈，我们读经祷告我们聚会，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得着的真的有限，领受的也有限，生命成长的也有限。但是当我们开始跟随这一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看到他行无数的神迹，就好像当年的门徒一样，他带着那批门徒走，那个门徒就看到耶稣一直不断的在行神迹，一直不断的在改变生命。撒玛利亚妇人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妇人，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大麻风可以洁净，死人可以复活，那些妓女睡蜜在主的手中变成一个一个被主所使用的人，跟从耶稣见到无数的神迹。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一个伟大的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也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是神不勉强你跟从他，神只是呼召我们来跟从他，这是向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主还没有信主，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相信他，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跟从他。但是神没有勉强我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是你愿意跟从他的心有多深，你愿意放下来经历他生命，经历他在我们所生命里面所做的这个伟大奇妙的改变有多深。而这个跟随很多的时候不是外在的跟随，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来做传道哦，本来你是一个医生或者怎么样你放下来，不是，跟随是从里边的一个跟随，是在生命里边不断的来亲近他，不断的认定他，他在你生命中不断的更新改造，不断的在你生命中的带领。我觉得内在的跟随是更重要的一个跟随，是在心里边的跟随。你会发现我妈妈很奇妙，他也不是说他跟随主耶稣了以后从此就不认我这儿子了，对不对？他还是又吃又喝，他还是我妈妈，但是那个生命就是不一样，那个生命的样式就是不一样，讲出来的话就是不一样，所有的性格都开始改变，真的开始改变。其实我哈本来已经对我妈已经有点绝望了，我觉得他已经，我觉得他是相信主了，反正有一天他送上天堂就行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基本上也不怎么想为他祷告了，我都是为我爸祷告，你知道，我对他已经绝望了。哎呀，但是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但我绝望的是我神给我盼望，很奇妙，真的很奇妙。你眼睁睁的看着他，眼睁睁的看着他，眼睁睁的看着他，常常神在他里边做更新改变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心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愿意跟从他吗？愿不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愿意，神就会来带领你，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你需要愿意。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最深的一个呼召，你要来跟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跟随这一位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神，跟从他，我们的生命才有定向，我们的生命才有意向，我们的生命才有目标，我们才能够放下，才能经历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改变。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有点祷告。好吧，我们每一个人啊，闭目哈，我们啊自己在心里边跟主有一个祷告，好不好？说主，我愿意来跟随你。或者是你自己现在有些什么难处，你跟随他，你有什么难处，或者信心里边的难处，你就带着你的问题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我有这些难处，求你帮助我，让我有信心来跟随你。让我们相信神可以改变一切，神可以改变我们心中的恐惧，神可以拿走我们生命里边所有的障碍，所有的难处。跟从耶稣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你要来跟从他。不管我们的今天是做什么职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位，或者现在的这个角色，或者现在的生活里边，让我们在心里边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好吧，让我们低头闭目，让我们以心灵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若你是真神，我要跟随你，若你是复活的主，我要跟随你，若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要跟随你，若你可以赐给我永生，我要跟随你，让我的人生是有永生的人生。
神要把永生赐给我们，要把一切的美善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看到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说，主啊，你在我们的心里边来做工，让我们成为一群跟随你的人，主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跟随你的人，让我们的一生，主啊，是跟随你的，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至高，成为至宝，主啊，让我们不会偏离这个方向，主啊，让我们不会偏离你，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让我们的脚步天天跟随你，主啊，我们要看到你所行的神迹，主啊，我们要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改变，主啊，我们要看到，主啊，你要施行神迹奇事，主啊，我们要看到，主啊，你要让死人复活，主啊，要让大麻风洁净，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今天要行走在我们的主啊生活里边，你今天要在我们生命中，主啊，要让我们来跟随你，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定义要跟随你的人，主啊，世界不能够再左右我们，主啊，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理想梦想，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放下，主啊，让我们成为跟随你的，主啊，因为我们相信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这个教会，主啊，帮助每一个慕道的朋友成为跟随你的人，成为向靠你的人，主啊，成为有永生盼望的人，主啊，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接受你，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中间也许还有没有认识主的人啊，如果你愿意接受主，你可以跟我在心里面一起做这个默默的做一个祷告哈，就是接受主。你如果你想要相信他，你就跟我一起祷告，我讲一句，大家讲一句啊。亲爱的主，我谢谢你，你呼召我，我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若你是真神，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做改变更新的工作，让我可以信靠你，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美善。求你赦免我的罪，帮助我更认识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有永生的盼望。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